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1月23日，常年期第34主日，教会庆祝基督普世君王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在禧年的周六接见中指出，耶稣赐下如火一般的平安，要求我们采取立场。教宗表示，保护穷人时，教会的见证变得更可信。乌克兰妇女和青年觐见教宗，他倾听并理解我们。尼日利亚教堂和团体再次遭袭击。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愿耶稣的火在我们内，在整个教会里熊熊燃烧。教宗梁十四世11月22日周六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禧年接见活动，以这番话勉励朝圣者和信众。在场众人首先聆听了选自路加福音的经文。教宗首先解释道，给谁的多，向谁要的也多，交托谁的多，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耶稣对最亲近的门徒们这样说，我们至今为止在旅途中也领受了很多，因此耶稣对我们期望很深，这是信赖与友谊的标记，他对我们寄予厚望，因为他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做得到。当天选读的经文也提到，耶稣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教宗阐明，耶稣是在尘世的天主圣爱之火，以及在我们心中的渴望之火。在某种意义上，耶稣夺去我们不想被人打扰的假平安，带给我们如火一般的真平安。耶稣的平安对我们提出很多要求，尤其要求我们要采取立场，面对不义、不平等、人的尊严遭到践踏，以及弱势群体被剥夺话语权的情况，教宗敦促我们采取立场，因为怀有希望意味着采取立场。关于这点，教宗提出了美国妇女戴伊的榜样。戴伊生活在20世纪，当时美国的发展模型没有为每个人都创造同样的机会。戴伊深知，作为基督徒，他必须关怀工人、移民以及被经济体系抛弃的人。教宗表示，戴伊书写并服务，这就是采取立场。戴伊以记者的身份书写，不仅自己深思，也帮助人们思考，而且他也为有需要的人供应餐食，提供衣物。教宗指出，戴伊将理智、心灵和双手结合起来，戴伊激励了成千上万人在众多城市和社区开设仁爱与正义的据点。他们不是大型的服务中心，而是人人叫得出彼此名字、互相认识的地方。 愤怒在内里化为共荣与行动。如此一来，怀有希望意味着采取立场，这正是和平缔造者所做的事。教宗最后勉励众人效法耶稣，并与耶稣一起采取立场，以他的火为自己的火。愿禧年使耶稣的火在我们内以及在整个教会内重新燃起。和平、正义与真理，他们是具体支柱而非抽象的理想，支持着教会在世界上的工作，也支持着国际民爱会的日常工作。教宗梁十四世11月21日在宗座大楼接见来梵蒂冈朝圣的国际民爱会代表委员会成员时如此强调，陪伴他们前来的是国际民爱会主席、东京总主教菊地公书记。教宗说，无论你们身在何处，你们都陪伴流离失所的家庭，捍卫贫困者的权利，或聆听被遗忘的人，教会的见证因此变得可信。本着这种精神，我鼓励你们继续陪伴当地教会，加强平信徒领导人的培育，维护你们不同组织内部的团结。另外，教宗提到了“我爱了你”宗座劝谕，他说，由基督所领受的爱绝对不是私人的财宝，而始终是交付于我们手中的使命。在这愿景下，教宗指出和平的缔造者要遵循的道路。爱催促我们前行，爱使我们成为仆人，爱让我们的眼睛看得见他人的创伤。国际民爱会长期以来是教会母爱的光辉标志，得知你们乐意与博多路继承人同行，为每个人及其尊严服务时，这令我深受鼓舞。教宗向来关心团结合一的课题，他指出，我们只有以旅伴的身份共同前行，让圣神塑造我们的慈悲善功时，教会的使命才得以实现。教宗将爱的工作托付于圣母玛利亚穷人之母，并感谢所有在国际民爱会工作的人，恳求上主赐予他们勇敢、刚毅和喜乐的恩典。教宗梁十四世11月21日中午在梵蒂冈枢密会议厅接见了一群来自乌克兰的妇女和青年，美国参议员克勒布彻女士和乌克兰驻圣座大使尤拉什也在场，会面持续了约半小时。与会者中有些人是俘虏的母亲和妻子，还有些是曾被俄罗斯强行带走的儿童。关于儿童重返家园和俘虏交换的问题，圣座始终在付出努力，为此启动了外交和人道主义渠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对这项工作表示感谢。当天，教宗重申了圣座的承诺，在妇女和儿童们分享完他们悲惨遭遇与见证后，他表示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尤拉什向本新闻网讲述，这是一个极其真挚且祥和的时刻，圣父教宗非常有耐心地倾听了所有人，并赠予了每个人一串玫瑰念珠，而这些孩子则回赠了自己所属协会的 T 恤衫和卫衣。例如把孩子带回乌克兰组织，他们还献上了从俄罗斯返乡的儿童绘制的画作。偷偷逃离顿涅茨克的马尔大用英语和教宗交流，并得到了他的称赞。他表示，教宗让我们感受到 他理解我们。16岁的维罗尼卡也说，教宗对我们非常好，他全神贯注地倾听我们，尽管经历了缺乏基本物资和炮火连天的日子，他仍坚持自己的梦想，希望更多的孩子得到帮助，并期盼战争彻底结束。奥莱纳的儿子曾被囚禁，丈夫则被驱逐到库尔斯克，并在2022年4月的一次交换中获释。信仰和希望支撑着他度过了漫长的等待，他也最终如愿来到梵蒂冈见到教宗。尼日利亚11月20日再次发生残杀事件，一群武装分子侵袭埃及地省埃鲁库城的一间福音派的教堂，导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据初步消息称，牧师在举行礼仪期间，约30名信徒一同遭绑架，并在遭到殴打后被藏匿于树林中。另外，11月16日至17日夜间，至少有20名女学生在凯比州一所政府女子综合学校被强行带走，试图保护他们的副校长惨遭杀害。警方指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绑架事件负责，也未接到索取赎金的要求。然而，在这个非洲国家，暴力似乎永无止境。就在女学生在凯比遭绑架数小时后，另一伙武装分子袭击了卡杜纳总教区库谢古杜的一个基督信徒团体，且绑架了本堂司铎。信徒要求释放这位司铎，并为他祈祷。为了密切关注尼日利亚的冲突和暴力事件的发展，尤其是在凯比州和夸拉州，该国总统提努比推延了原定前往南非和安哥拉的行程，而政府承诺采取更多措施以确保人民的安全。教宗梁14世对尼日利亚的局势表示担忧，他于11月18日在离开冈达尔夫堡下宫时对记者表示，在尼日利亚和其他地区，不仅基督徒，而且当然所有人都面临危险，基督徒和穆斯林都遭到屠杀，恐怖主义的问题或许涉及战争、经济和领土控制，很遗憾的，许多基督徒丧生，而且我认为极为重要的是，政府和所有部族要想办法促进真正的宗教自由。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基督君王节，先让我们恭听今天弥撒中读经与福音的内容。
恭读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一至三节。那时候，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到赫贝隆，来见达卫说：看哪，我们都是你的骨肉，从前连撒乌尔 当我们的君王的时候，也是你率领我们以色列出入战场。上主对你说过，你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领袖。于是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到赫贝隆来见达卫王。达卫就在赫贝隆当着上主的面和他们立了盟约。他们便给达卫复油，立他为以色列王。
攻读《圣保禄宗徒至哥罗森人书》一章十二节至二十节。弟兄们，感谢天父，使我们有资格在光明中分享圣徒的福分。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使我们习至到他爱子的国土。在他爱子内，我们得到了救赎，获得了罪赦。他是看不见的天主的肖像，是超越万物的长子，因为上天下地的一切，无论有形与无形，上座者或宰制者，率领者或掌权者，都是借他而创造的，一切都借着他并为了他而受造。他在万有之先就已存在，万有都赖他而各得其所。他是教会的头，也就是他身体的头。他是原始，是首先从死者中复活的，使他在万有之中高居首位。因为天主乐意使整个圆满住在他内，并借着他在十字架倾流的血建立了和平，使人间和天上的一切都与天主重归于好。
攻读《圣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五到四十三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民众的领袖们讥笑耶稣说：“他救了别人，如果他是天主所拣选的墨西亚，就救他自己吧。”兵士也戏弄他，前来把醋递给他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救救你自己吧。”在他头的上方有一块牌子，用希腊、拉丁和希伯来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中，有一个侮辱耶稣说：“你不是墨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折斥他说：“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连天主你也不怕吗？我们是罪有应得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正是我们罪行该得的报应。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随后又说：“耶稣，当你来到你的王国时，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教会在每年礼仪年结束的时候庆祝基督普世君王节。在圣经最后的末世录记载的今世终结的时候，天主的圣言基督会再来，他的衣服上写着 万王之王、万君之君的名号。在历史的终结，基督光荣的王权会完全显露出来。圣教会在1925年将今天定为基督普世君王节，有着很大的意义，因为那年头正是世上的集权者得势的时代，共产主义的苏联、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纳粹主义的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都跃跃欲试，想要称霸天下。在这些集权者、独裁者强迫人民效忠的时候，教宗比约十一世定今天为基督普世君王节，这正是要提醒整个教会和全世界，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君王，才值得我们完全的效忠。历史印证了教宗的话，在这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当年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风云人物都随着大江大海而去了，他们的王权因着他们的死亡而终结，而存留万世万代的只有耶稣基督。然而基督君王与上述的独裁者和现世的君王不同，他不是靠流别人的血，而是靠请流自己的血来建立他的王国。他的敌人不是人，而是罪恶。虽然耶稣献出了生命，但死亡不是他王权的结束，而是开始。基督没有像人间的君王一样变成残害人民的暴君，却使他的王国成为永久而普遍的神国，真理与生命的神国，圣德与恩宠的神国，正义仁爱与和平的神国。在今天的福音里，我们看到的基督君王是被悬在十字架上的死囚，犹太民众耻笑他，罗马士兵戏弄他，用醋酸来敬他酒。他的君王身份只在罪状牌上才看得到，这是犹太人的君王，好像怕人不认识他是君王。罪状牌是用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流行的语言希腊文、拉丁文及希伯来文写的，这种种冷酷讽刺的做法显示了整个世界罗马帝国的骄傲。人们没有把耶稣是君王当成是真的，只有那悔改的诱导认出耶稣是君王。他说，耶稣，当你来到你的王国时，求你纪念我。讲拉丁文的罗马人是当时最有权威的人，他们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主宰生杀大权，殉他们者长，逆他们者亡。对他们来说，十字架上的人和狗一样差不多。耶稣出生前的罗马人西塞罗曾说，钉十字架是最残忍、最丑陋的刑罚。罗马公民不但以豁免被钉十字架，而且连听闻或想象都是难以忍受的。十字架之残忍与耻辱，难以用笔墨形容。我们可以想想看，为罗马人来说，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如何能被称为救主和君王呢？希腊人和希伯来人也是死都不会承认被钉的耶稣是君王墨西亚的。圣保禄宗徒就说过，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位犹太人固然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渔网，但天主的渔网总比人明智，天主的乳弱也总比人坚强。今天谁是这些不会也不顾把耶稣基督 看成是救主的罗马人、希腊人和希伯来人呢？是那些崇拜权力、金钱、大能的人，是自以为很有学识才能，其实并无真正智慧的人，是自以为祖传的宗教或祖传的文化已足够的人。而钉死耶稣的，在十字架下谩骂叫嚷的，正是很有来头、很有知识、很有宗教情操的人。我们若不小心，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罗马人、希腊人和希伯来人。弟兄姐妹们，今天读经一记述达卫被立为以色列的王，达卫虽有缺点罪过，但能很快谦逊真诚地认罪。他对天主的恭敬和顺命，使他成为犹太人历史中最伟大的王。疆土北至幼发拉底河，南至埃及。但可惜达卫之后的犹太人的王背弃了天主的命令，崇拜偶像，无法活出墨西亚君王的使命，真的是一个不如一个，国运一代不如一代。只有耶稣这真正的达卫之子，在世时没有以国王自居，墨西亚国王的身份只在十字架的罪状牌上才显示出来。可以说十字架是君王耶稣的宝座。然而什么是真的能力？真的能力是能够将人带到乐园里，能够给绝望的人希望，能将可怕的十字架刑具转变为恩宠之源。只有在耶稣以后，世人才能骄傲地把十字架高高竖立起来，作为爱和希望与永生的象征。主耶稣是在死时开展他的王权，他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才能够使人在死亡时把心转向他。人之将死，言行最真。此时世上的一切权势、金钱、地位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孔子、孟子、爱因斯坦也无法给我们永生，只有这位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借他的血能使人与天主重归于好的，才是我们的唯一救主。只有他能给我们乐园，只有他能给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们，基督君王已经战胜了罪恶和魔鬼，但为什么现在还有罪恶势力存在？现在的罪恶势力只是一些残渣余孽，基督君王已决定性的胜利了。跟随基督，我们也必胜无疑。但基督愿意让我们去跟那些残余势力作战，是要让我们有参与感，有份于战斗，也就有份于胜利的光荣和喜乐。基督君王要使我们有资格在光明中分享圣徒的福分。阿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